到今天突然主任说你们说我是谁就结束了，你可能说终于结束了，一个月四个礼拜需要四个月，我们来看关于基督再来的教义。基督再来是基督升高的最后一步，就是他再来进行审判。基督再来之前，比如说坐在右边升天复活这几步呢，是世人所看不见的，只有信的人借着信心才能够晓得基督的复活，基督升天坐在父的右边。但是耶稣基督再来，虽然在信的人需要借着信心，但是基督再来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能够看到，没有任何一个例外，这是耶稣讲的。你比如说对于复活有人怀疑，升天有人不屑一顾，坐在右边无稽之谈，对于信的人而言都是真的，基督真的复活，真的升天，真的坐在父的右边。但是耶稣基督再来这个教义升高的最后一步，所有的人都能够看到，都能看到。马太福音24章30节说，地上的万族都有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我们就看到基督再来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可以看到，而且再来的时候不是卑微的，而是有能力有荣耀的，带着威严降临，没有人看不见除非眼睛有疾病或天生的瞎眼，视觉上的障碍可能看不见。圣经告诉我们，所有的人都可以看到人子有能力有荣耀的降临。降临来做什么事情？实行审判实行审判。所以基督再来不仅仅是完成救赎的最后一步，也是对这个世界实行审判。谈到审判，我没有把它放在基督再来这个教义当中，我把审判要放在末世论。我们之后会有末世论的讲解，千禧年白色大宝座，然后还谈到基督的审判，对信的人，对不信的人，对魔鬼审判都要去谈到。所以把审判的这一个教导就放到之后的内容当中。因此再来绝对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教义，是必须的。再来就意味着这个物质世界将会被更新，将会在上帝的审判之下进入一个全新的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世界。我们生活在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国家，他们是不允许另一个世界的存在，不允许另一个新世界的观念在他们的观念当中出现的。他们在旧的世界当中进行拆毁，然后建立一个新的世界，所以他们这个新的世界还没有建完，按他们的目标可能还需要一个200年嘛，百年梦200年一个大的目标来完成。所以他们不允许你去宣讲一个新世界到来，他们也不允许你会去宣讲这个世界有一天有一种末世的观念。所以在中国科幻的电影或者末世论题材的电影是很难出现的很难出现。不过吴京拍的那个《流浪地球》是不错的不过他最后还是有爱国的旗帜，对吧有爱国的旗帜。所以在三次官方教会是不允许过多的谈论基督再来，因为基督再来与社会主义建设是相冲突的。可是我们要明白，基督再来是耶稣基督所教导的，也是他所应许的，也是圣经反复的出现的。在耶稣那个时代，初代教会的那个经文当中，经文里面基督再来的这个频率的信息的频率多高啊，每300 节经文就有一次基督再来的信息，频率相当高。基督再来对初代教会的盼望是至关重要的。我们今天不是没有盼望，是盼望太多了，或者盼望太专一了。我们所有的盼望只有一个，就是今生的享受。这个盼望太多了，无论你盼望财富自由，还是盼望可以诗和远方，还是盼望可以得到经济的这个掌权，无论哪一种小盼望，终极只有一个盼望，就是今生的享乐。我们不是没有盼望，是盼望太多。因此基督再来已经不再是我们的主流，而是一个副标题，基督可来可不来。什么时候希望主来？就是人生不好的时候是希望主来。人生这个不好也有一个程度，你比如说鸡毛蒜皮的苦难，耶稣可以不来，因为这个可以解决，忍忍就过去了，对吧？感冒发烧咳嗽肺炎，耶稣可以不来，这个很快就都治好了吧。如果得了癌症，马上剩几天到晚期了，主啊，我让你快来。所以人有时候受逼迫的时候，也不是盼望主再来，也不是像约翰说的一样，主啊，愿你再来，而是希望哪一天可以结束，可以结束这个逼迫，我重获自由。可是初代教会你可以读熟行传、帖撒罗尼迦前后书，你可以读启示录，你可以看这些书卷的话，他们频繁的提到主的再来，成了当时初代教会最重要的一个内容之一，是他们盼望的所在。所以过去不叫末世论，叫盼望论，叫盼望。基督再来提供了盼望，我们的盼望是什么呀？我们的盼望往往不是主再来，希望能够被这个教义所提醒。首先我们来看基督再来还有足够的依据，比如马太福音24:3，耶稣在橄榄山上坐下来，对门徒暗暗的就问，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末了有什么预兆呢？门徒很关心啊，你会再来的，但是呢，给我们一个预兆吧，让我们可以预判啊，预判。哥林多前书15:23，以后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这个他来就是基督二次再来。帖撒罗尼迦前书2:19，那里写道，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吗？保罗说你们要在敬虔上努力啊，等耶稣再来的时候呢，能够站立得住啊，免得羞愧。前书3:13，那里也说，好使我们当我们主耶稣同他众使徒来的时候，在我们的父面前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毫无责备。基督再来不仅仅是盼望，也提供了敬虔的依据。因为基督要来啊，什么时候来不知道，所以你敬虔的这个敏锐度要时刻保持，时刻保持。小时候上学经常有校园大扫除，是迎接领导来检查，结果扫了一天两天三天，等了两个礼拜领导没来啊，每天都保持校园很干净，擦玻璃剪纸片，书桌整理干净，结果领导没有来啊。基督再来不仅是盼望，还提供了敬虔。保罗说要成为圣洁，无可指责。启示录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使徒约翰说，主耶稣，我愿你来。受逼迫的人多么需要盼望，这个盼望是耶稣，你快来吧。因此在初代教会的时候，再来的这个教义是重重之重的。神学家巴克就说，基督再来对初代教会的人来讲是异常兴奋的内容。 三百处经文当中就有一处在见证耶稣基督的再来。啊，不对啊，错了啊，他说平均三百处经文见证基督再来的信息，平均十三节经文提到一次，不好意思弄错了，他说有三百处经文叫做基督再来的内容，平均十三节只有一次提到耶稣基督的再来，频率多高，好像每一卷书都提到十字架。而在巴克的研究和统计里面，平均每十三节经文就一节经文要教导耶稣基督再来的信息，多么需要盼望，多么需要主再来给人提供敬虔圣洁的那个依据。那为什么今天我们对再来比较忽视？我想原因太多了。巴克在基督徒须知里面他提到四个原因，当然可能不止这四个原因，这四个原因可以值得借鉴。他提到为什么基督再来变得那么的教导那么的稀少，而且人对这个内容还有一点点的不满和敌对。他首先提到因为这个时代是一个反动的时代，特别在上个世纪，人喜欢钻研圣经的预言，就疏忽了敬虔的操练性，所以对于基督的教导的敬虔有了极大的冷漠感。研究基督再来的征兆，研究基督再来的日期，其计算单以理书里面的数据，精确的年代，或者哪一天耶稣再来，耶路撒冷圣殿哪一天要重建，基督再来，这时代论的错误。所以这种计算是相当的风靡的。人讲单以理书，或者讲撒迦利亚书，或者讲启示录，都喜欢去计算那个日期，结果呢就忽略了敬虔，所以它就成为一个反动的时代，对真理的那个相信操练逐渐减少，对征兆和基督再来的日子极度的着迷。今天有很多人也去宣讲啊，经过计算那一期多长时间，然后耶稣再过多久就来了，这个计算简直就无聊至极，相当的无聊，而且相当的知名。有一些作者用一两本书去写出这个计算年代的关键，其实最后还是白费功夫，他没有办法精确计算耶稣基督哪一天来，他们把那个一期无限的延长，到底多长，他们找不到那个依据。第二个，这是一个怀疑的时代啊，特别是上个世纪受到自由主义的影响之后，人对主的复活升天再来都有极大的怀疑，这连敬虔的基督徒也有了疑惑，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好像看不见一个神迹的时代，因此对超自然的事物变得冷漠，变得不解和怀疑。就好像郑往前提到的说，很多基督徒都不相信有魔鬼，连魔鬼都不相信，你要问基督徒有魔鬼吗？他说真有魔鬼吗？连魔鬼都不相信，那这是一个超自然的事物，所以超自然的事物已经在教会的群体当中有了很大的对他的质疑和不解。第三个，这是一个畏缩的时代。谈到畏缩是什么，巴克说人有一个矛盾，一方面批判物质主义，一方面又不能舍下今生的物质，它成为一个畏缩的时代。一方面批判物质主义，一方面对西方的物质主义批判，对马克思的新世界进行批判，不可能实现，但是一方面呢，他又很难摆脱今世物质对他的这个吸引，或者对他的囚禁，这是一个矛盾的人生，人又变得非常的畏缩。 当你批判物质主义的时候，别人会说你没有物质，所以你有仇富心理。当你极度敬虔的时候，只顾敬虔而不顾其他，别人就批判你，你没有社会责任。因此这种矛盾性让基督徒变得极其的畏缩畏惧，不敢去面对。那对基督再来也不再提起和相信。第四，这是一个贪慕世界的时代，就是人只顾享乐，只担心自己的安慰，人对享乐执迷到一定程度，就是人只有金钱，金钱就是一切。其实贪婪享受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独有的标记，每一个时代都是一样的。为什么饕餮盛宴，人就不断的在物质当中来寻求满足。其实过去的初代教会的罗马人他们也注重享受，他们为了让自己吃到更多的美食，他们就不断的吃不断的吃，然后再拿一个羽毛或者拿一个柔软的东西去从自己嘴巴里插进去捅自己的嗓子，到食管再吐出来，然后再吃。就跟今天的一些美食主播一样，通过吃来获得流量，然后摆很多吃的。其实每一个时代都是一个贪慕世界的时代，就是对物质的执迷到一定程度，就没有物质我的人生是不能够存活的。但是我们也不要认为追求物质都一定错，能保持平衡是不容易的。追求物质而不是为了享乐，保持一种平衡，对物质看法的平衡，对物质持有的平衡是很难的。但不得不说，一个反动怀疑畏缩贪恋的时代，人对基督再来是没有什么期待的。每个人都在为将来计划，可能没有为主再来而做计划。因为主随时快来，所以我要随时做好准备。但是我们却为将来的生活做了无数个计划，希望我们的生活可以达到某一种程度，让自己有足够的享乐。这是一种病态没有价值的观念。其实每个时代都要面对这种享乐主义、物质主义、世俗主义对我们的影响。只有现在，一切都是现在，无论是物质也好，享乐也好，它就是被称为世俗主义，就是一切只有现在，没有超越的，没有来世，只有现在，一切都是现在，今朝有酒今朝醉，就是一种世俗主义的表现。我只关注现在，要及时行乐，及时享受，不要管其他的，这叫世俗主义，夺走了我们对主再来的盼望。因为生活太幸福，我根本不希望主的再来。人什么时候盼望主再来？其实年老的时候，儿女没时间顾你的时候，疾病缠身不能动的时候，你可能盼望主再来，那个盼望比现在可能会多一点点，只能说多一点点，不能说多太多。那基督再来有什么特征？首先是预兆，最著名的是马太福音24章1到12节，耶稣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来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且有好多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爱心才渐渐 冷淡。这些征兆我们不断的被提起。有人说征兆还没有到来，不是，耶稣第一次再来到第二次再来期间，这个就被称为末世，而整个末世充满了这些预兆。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国际的战争，政治的战争，金融的战争，教会里面也有各样的战争，彼此陷害，彼此恨恶，教会里面还有很多假先知，他们行大神迹，能够迷惑人，人爱心冷淡。所以主一次再来到二次再来之间，整个的过程都被称为末世，而这些事从来没有少过。有人认为这还没有发生，有人认为马上就发生，有人认为刚刚发生，其实不是，在初代教会这些事情就频繁出现，征战没有减少，教会里面的问题没有减少，假先知没有减少，这些预兆什么时候有的？从主耶稣基督他第一次来到这个世上进行宣讲，进行受死，做完救赎工作，从那时一直到耶稣二十再来，整个过程充满了这些预兆。耶稣把这些预兆教导给我们，让我们去知道基督随时在每个时代都会来。可是一个世纪的教会等了一个世纪，耶稣还没有来，还没有来。有人说现在比过去更不好，更不好。其实过去比现在一定就好吗？现在的异端跟过去的异端相比的话，哪些更严重呢？哪些更多呢？你说现在异端多呀，过去少啊？现在的异端都是过去异端的一个翻版，借尸还魂而已。所有的异端没有新的，所有异端的教育的错误在过去都出现过，出来教会。你不要认为现在比过去更邪恶，其实都差不多的，只不过过去没有多媒体，过去没有互联网，过去人的认识的事物的程度没有现在多罢了。过去也是民攻打民，国攻打国，过去也是战争不断，过去也是饥荒地震不断，过去教会仍然充满那样的背叛、陷害、攻击、抵挡，保罗不是都经历了吗？啊，都是一样的。耶稣不是责备那七个教会吗？都是一样的。而那七个教会就是普世教会的现象，普世教会的总和都在那七个教会当中表现出来，都是一样的。啊，千万不要认为末世还没有开始，预兆还没有，预兆早就有了，一直有，到现在还有，还有。那你要问耶稣快来了吗？其实耶稣快来了，你看到这些预兆，你要知道一千年前的传道人也会说耶稣快来了，保罗也会告诉当时会众说耶稣快来了，你不是看到民攻打民，国攻打国，你不是看到教会里面人的爱心冷淡，彼此陷害，彼此攻击吗？耶稣快来了。等再过五百年，你再问传道人说耶稣快来了吗，他也告诉你耶稣快来了。你看地震，你看饥荒，然后你看俄罗斯攻打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你看到巴以战争，耶稣快来了，总会告诉我们耶稣快来了。预兆从来没有我们认为的说将来才有，一直有。这个末世不是指将来，是指耶稣一次和二次来之间整个的过程当中，圣经被称之为末世。另外耶稣什么时候来，哪一天来，圣经没有启示，只是告诉我们说他再来的日子时岁没有人知道，天使也不知道，连子也不知道。为什么说基督也不知道？这个加尔文的解释，他说是子对父的顺从，子对父的顺从，这是天父永恒隐藏的旨意。我们不要去关注耶稣哪一天来，我们是关注耶稣必会再来。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说洪水不知不觉来了，那么耶稣再来是随时性的， 保罗告诉我们说，产难忽然临到怀孕的妇人一样。为什么这样表达？就是基督再来的时候是你无法想象的啊。准许家马上就填二胎了，他知道什么孩子什么时候出生吗？他不知道啊，可能半夜十二点，也可能凌晨五点，也可能吃饭，也可能正玩的时候，任何队伍可能你不知道那个时间，根本不知道。所以耶稣透过挪亚洪水的那个说法，保罗通过一个生产的妇人告诉我们，耶稣再来是随时性的，当你意想不到的时候，可能你正在工作，可能你正在游玩，可能正在钓鱼，可能正在爬山，你可能正在吃饭，可能正在睡觉，可能正在犯罪，耶稣就来了。那个时期没有人知道，所以那些不断的去着迷计算时间的人往往是有问题的，因为你找到时间，你就为自己找到堕落生活的开端。第三，主再来的形象，他再来的时候是有形可见的，是荣耀的形体。使徒行传告诉我们说，天使应允他怎么去还要怎么来，他是可见的，是荣耀的。启示录还说他驾云降临，众目都要看见，连刺他的人也要看他，并且因他而哀哭。希腊文家前书告诉我们说，带着千万的天使而来，天使吹号筒的大声，将选民从四方都招聚来。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说，是大荣耀大有能力而来，意味着什么？耶稣再来的时候是公开的，不是隐秘的。东方闪电这样的异端，还有过去像耶和华见证人，他们都计算耶稣基督再来，而且骗取会众要把房子卖掉，把财产其实最后财产都跑他那里去，然后弄了很多的乌龙事件，就是耶稣没有来，结果信徒变得很贫穷啊。像安息日会啊，他们也计算啊，一次没来很干啊，再算第二次啊，第二次还没来再算第三次，他们算来算去没有一次算对的。为什么？他们把耶稣再来视为一件隐秘的事情，时间是可知的，但是耶稣再来是不可知的那个时间点，然后耶稣再来是公开的，不是隐秘的。隐秘的来绝对不是基督，因为基督来绝对不隐秘，不会悄悄的来，而是很隆重的，有威严的，有能力的，有荣耀的来成就他救赎工作的最重要的一个步骤啊。第四，基督来是公开的，公开的啊，公开的是告诉我们所有人都能知道。如果有人告诉你说我知道基督来在哪个地方，然后呢，你不要告诉别人，不要去理会他啊，绝对是不是异端分子就是异端分子啊。第三，基督再来啊，这样的教义给我们什么样的教导？首先要免受迷惑啊，免受迷惑。无论是耶稣基督还是保罗都告诉我们，有人会以神迹来迷惑人，使人认为他就是对的。有人可能假冒基督之名来预言日期，有人可能假冒基督之名然后就告诉会众在哪里来。所以你看到在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在马太福音都有类似的教导，要防备免得被迷惑。我知道很多人在传统的教会当中认为啊，神迹很了不得，有神迹一定出于神，而耶稣告诉我们假先知也能行神迹，而且选民都被迷惑了。我们追求什么？追求在福音里的成圣和敬虔，这个是假异端者不去教导不去追求的。 所谓的神迹你没有办法去辨别，那么神迹一定出自于神。但是一个人追求福音带来成圣的圣洁，这个是假先知所做不来的，所无法遵守的。免受迷惑，选民都被迷惑了，因为我们太脆弱，经不起诱惑。我们见过有些人信主之后不久进入异端，我们也见过不少内心改革中群体的人，后来他又回去了，而又回到很错误的灵派的信仰里面，而且追求那个极度偏差的灵派信仰。不要认为我们不受迷惑，受迷惑的人绝对是多数的。第二，要尽力工作。帖撒罗尼迦教会啊，有人认为耶稣马上就来了，何必再工作呢？对不对？等着吧，等着耶稣来，我们就不用工作了。其实圣经告诉我们要尽力竭力的工作，竭力工作不是要催促主再来，而是我们的本分。不能因为说主再来，我就放弃我工作的这个本分。我想这样的事件并不少见，好多基督徒是非常懒惰的，信仰之后，有了信仰之后变得很懒惰，就是不殷勤工作，然后没有机遇感，然后不会为自己的将来来做预备，这个基督徒大有人在。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到非基督徒他们挣钱的能力很强，强到一定程度。我认识两个算是邻居或者是朋友，其中一个他是做广告生意的，就是做广告生意，他一边做广告有自己的门面和店面，他还有一个兼职，他是一个体育教练。另外一个邻居，他们家应该是很有钱，而且开着奥迪 A8， 然后他平时在空闲时间去跑，租一辆车跑滴滴去。你知道这种非基督徒他们挣钱肯定不是敬畏上与上帝无关的，他们在工作上面并没有懒惰，而且极致的殷勤。但是很多基督徒不是，并没有竭力工作，信仰成了懒惰的借口。其实初代教会也是因为说主再来马上就来了，何必好好的工作呢？保罗就责备他们，不做工不给他饭吃，也不要问他，不要理他，就是信仰有的时候你不正确的了解明白，就会变成又懒又恶的人，就是还认为我要等候上帝，我要让上帝给我施恩，上帝不会帮助一个懒惰的人。第三，勿懒惰工作。有人认为，哎呀，这不是快来了吗？我不能快点工作，因为工作太快就促进主的再来了。两种极端。第四个，要警醒预备。我也不知道主哪天再来，我们需要预备，以敬虔的样式等候主的再来，好像一个仆人等待主人一样，时刻准备好，时刻准备好。第五，宣告主的再来。为什么宣告主的再来？因为人常常怀疑或者不信主到底什么时候再来。我什么时候忘记主的再来，不仅会失去盼望，也会变得极为不敬虔。我们要把地上的每一天视为主再来之前的最后一天去生活，这个才是我们应该有的态度。 因此主再来不仅给生病的人、患难中的人带来盼望，其实也是告诉我们，主再来的时候，他救赎计划将要完成了。我们多么希望主救赎计划能够快速完成，是对主荣耀计划完成的期待。同时主再来也是告诉我们，说明敬虔的所在。保罗说，主既然快来了，你能站立得住吗？你要无可指责，你要期待他的再来的话，你的敬虔必不可少，必不可少。因此对于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人来讲，盼望主再来也是困难重重。不是主来有困难，而是我们有困难。我们太注重这个现实的世界，我们常常被世俗世界所影响，我们只盼望现在，只想拥有现在，我们不想主的再来。我们太想现在舒适的生活，不想殷勤敬虔等候主来，谁想每一天好像战士一样准备作战呢？谁不想每一天好像仗打完之后舒服了，不需要奋斗，不需要准备？我们希望这样的生活。我们有好多已经做父母的人，当你孩子要出生的时候，你每一天都提心吊胆的，快生了吗？快生了吗？然后车加好油，然后东西准备好放皮箱里，然后一准备生孩子，马上就冲出门就走，谁也不想这样的生活。耶稣基督再来，给我们提供盼望，也提供敬虔。我们不想这样的生活，我们希望舒适、随意，不希望太放纵，也不希望太谨慎和殷勤，就马马虎虎就好了。但是保罗说，主会再来的，你能站立得住吗？主会再来的，你能够以圣洁的样式来面对接我们的主吗？他提供了一个敬虔的依据，不仅福音耶稣受死复活带来圣洁的根源，连耶稣基督再来也提供了一个人应当追求圣洁的开端。所以弟兄姐妹，主一定会再来。我们不仅仅是遇到困难跟主说，主啊愿你再来，我们应该每一天也告诉自己，主啊愿你快来。当然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讲，主再来太好了，因为房贷车贷没有还用之前再来就好了，让它永远成为烂尾工程啊。但是这个不是我们的期待，我们是期待主再来，他救赎计划将要完全画上一个句号。主的再来，我们要与他相见了，要真正可以与主面对面了。如果主再来的话，罪所带来所有的痛苦将全部消失，被基督完全战胜。如果主再来的话，我再也不用被这个罪所引诱的这种生活的痛苦所折磨了，我就彻底的进入圣洁，彻底的在主的里面享受他对我完全的统治。这是我们盼望主的再来。所以我们的盼望和别人不一样，我们的期待和别人不一样。别人都期待这个世界再奋斗个几十年，再奋斗个上百年，这个世界好得不得了。我们希望这个世界也变得好，但是我们更希望主的再来，因为他再来的时候，耶稣基督的救赎工作将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我们会看到更荣耀的事，会见到荣耀的主，会与他同在，没有穷尽，那个是我们将要所期待的。当然我想说各位，如果你只期待基督再来解决痛苦，不代表我们期待与主相遇的。 清教徒在他仰望基督里面谈到基督再来最核心的是我要与主相见了，我要真正的与我的主相见，完全与他面对面，胜过一切。但我们不否认苦难可以促使我们盼望主的再来，但是我们更希望可以与主相见。好像我们谈恋爱的时候不是很想见自己的女朋友和男朋友吗？日夜都想发个短信，把那个字反过来正过来倒过来竖过来再看，到底什么意思。如果我们盼望与主快相见了，你不想见到主的时候什么都不懂，你可以把圣经反过来正过来正读，反过来读，然后去研究主是怎样的。等见他的时候能够跟主说，主你做了什么，你完成什么。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盼望主再来不仅仅是因为太苦了，而是因为真的希望主再来。我对他的认识不再是模糊的，而是与他面对面，与上帝面对面，可以看见他荣耀的本体，可以与他同住，与他作王，与他掌权，直到永远。那个应该是我们最想盼望主来的原因吧。感谢主，我们到这里，我们就